不可见义也是道德，不可偷盗也是道德，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也是道德，不可贪恋人的东西房屋也是道德。所以这里我们就看从第五条起到第四条，一共有六条都是关于道德，前面三条是怎么对神的，后面的这个道德就是怎么对人。第四条守安息日，好了，我们就看整个的这个十条诫是以色列人要守的。那么我们今天基督徒守不守呢？神没有要我们去守十条诫，这个后面的六条道德和前面的三条怎么样尊敬神，这都是基督徒也不能变的。你是不能说以色列人不可以杀人，基督徒就可以杀人，那是不可以的，那是道德的标准，和也对神，这叫十条诫。但是守安息日，圣经里明明告诉我们，我们不守安息日了，这新约已经讲了。啊，我们在出埃及记，都出埃及记的时候都讲过，所以只有第四条，那个是今天基督徒不守的，以色列人要守。那么我们不叫守这十条诫，不是要守其中九条关于道德的和对神的，不是要我们去守，乃至这是道德的标准，是我们不能犯的啊，我们不能犯的，这个叫十条诫，也叫做诫命，也是叫做诫命。实际上诫命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还不是要翻译成诫命，原文的意思就是命令。现在请我们把这个诫命这一个字啊，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九节，诫命这个是1785，请大家翻这个1785，从字典上来翻1785。大家找到没有？1785，应该是64页。对，好，你看1785的意思。你从这里来看，就是命令啊 ，commandment 就是命令的意思，就是命令。1785，好，所以19节主耶稣说的这一句话和17节、18节，不是。指一件事情，不是指律法，不是指以色列人的诫命，是指什么呢？是指应该是19节应该这样翻译，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命令中最小的一条，这个命令是跟天国有关系的，因为后来就讲他在天国里要成为最小的。旧约的诫命和天国没有关系，而且我们知道旧约和先知律法和先知到什么时候为止啊？到约翰就止了啊！上次我们读过马太福音11章，所以从主耶稣这里开始就不是在讲律法了，有要不要守律法我们也不守十条诫了，但是十条诫里面我们不要去犯它。诫命这个字就是命令，所以这个前面加了一个这诫命， 这个这字这诫命，那么就专门来说明这个诫命是主咒主耶稣所说的话，就是主耶稣对基督徒的命令。这一个那么十九节我们现在把它明白了，这个诫命不是指十条诫，特别要请大家注意，因为我们现在是仔细的读这个圣经，如果你说这个十条诫那个安息日会的就说他就把它理解错了。你看下面讲，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命令中最小的一条，就是主耶稣所命令我们的话里面，你认为最小的一条你受不了，因为你软弱，你漏掉了这个最小的一条。那么我们知道到底哪一些是主的话呢？第五章里面主的话很多，五六七章里头很多都是主的话。请我们看第二十一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那么这个不可杀人是不是十条诫啊？十条诫。这第二节主耶稣怎么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你看到没有？那就是这就是主的命令了，啊，就是废掉这命令里头最小的一条。所以二十一节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那个就叫十条诫，就是刚刚我们说十条诫里头。二十二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个就不是十条诫了。主耶稣怎么讲？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十条诫也是讲不可杀人，但是主耶稣说不可动怒，脾气都不可以发。不可动怒，还不可以骂人，骂弟兄是拉家的，骂弟兄是魔力的，骂人，当然更不能打人了，还不能咒诅人。好了，这个就是主的命令。如果你今天守不好，你听主的命令你不能守，你又打了人了，你又发了脾气了，你又骂人了，你又咒诅了人了，你出去被汽车撞死，好了，那么你就守不住了。这个就叫你废掉了主的命令的一条最小的，你认为是最小的一条，你废掉了。底下一句话，又教训人这样做，请注意这句话的意思。教训人这样做，不是教训人跟着你去做。这句话的意思，你告诉人的时候，你都是讲主的话是对的，不能发脾气，不能咒诅人。你看到没有？你叫人要照着主的话去做，但是你做不好，你懂这个意思吗？这种人在天国里要成为什么？最小的。你自己没有，你可以叫别人去守，但是你自己守不了。这种人就是最小的，在天国里头。那么下面，但无论何人遵行这命令，有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里要成为最大。在天国里，如果你自己把主的命令你都遵守了，而且你教训别人也要去遵守，好了，那么这一种人你在天国里就是大的啊。我们要明懂懂要清楚这一主的十九节这个意思。十九节这个命令是主的命令，是主所说的话，要我们去遵守的。如果我们都遵守了，也教训帮要人这样遵守，在天国里就是最大。如果我漏掉了一条最小的，我认为最小的，我把它漏掉了，好了，那么你到你进天，在天国里面你要成为最小的，但是另外你还要叫别人遵守， 你觉得这是对的，你要守，我守不了，你要守，好了。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时候是最小的一条哈，不是大的，是最小的一条。什么叫做最小的一条？就是猪有的话，你软弱，你常常在这件事情上失败，常常事件失败。可是这个也不是道德的罪，也不是对神的罪，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要成全这个律法，要把律法就律法充实起来，很多都是回到里面去了，思想的问题，你思想不能克服。我知道有的基督徒就跟我讲，他说这个人我一辈子我都不能赦免他，这个冤总是在我里头，我不能原谅他。哎，他就那么这一个他永远不能原谅他，那么好了，这一条他就认为我永远不能原谅，这是最小的一条。那么你在国度里面你是最小的。好，这是第十九节。那么整个十七节、十八节、十九节是讲了据律法和诫命，同时有讲到主耶稣的命令。现在到二十节，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律上的人义，断不能进天国。现在看看进天国有一个条件，就是基督徒的义要胜过什么义啊？文士和法律赛人。文士和法律赛人的义只到律法为止，他把律法说好了就行了。基督徒的义要超过这一个。义是指着我们的行为来讲啊。法律赛人和文士他守好了律法，守好了诫命，那就是他行为上有规范了，他不犯了那就行了，他就有义了。但是他虽然守好了，他还不是天国里面的义，还不是天国里面。天国里面的义，什么人才能进天国？义，你的行为一定要超过律法的要求。所以今天基督徒绝对不是守律法守诫命，我们今天的道德标准是远远超过律法，超过了律法的要求，今天我们的行为。所以请我们记得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要按照我们个人的行为报应我们。那请我们读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七节，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七节，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你看到没？行为就是代表你的义啊。今天你骂了人，你咒诅了人，可能你都忘记了，可是这一件事情别人没有忘记，有一天到审判台前，他要向神讲，他这个人咒诅过我，这个人骂过我。如果你今天认了罪了，好了，这件事情就过去了。如果你今天不向人认罪，这件事情过不去，过不去。今天我们等等还要读啊，后面主耶稣说，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哪里出来。所以今天我们的义，基督徒的义，你要进天国，那就你的义要超过法律上的义。所以一个人要进天国，天国是赏赐，不是进天堂。天堂是新天新地，你得救的人就可以进去，天国进不去的。所以进天国不是得救，不是你得救了你就可以进天国，不是的。进天国也不是受浸，受了浸的人都进天国，不是的。 今天国乃是说你的义要胜过温室和法律上的，
就是
今天国的条件。因此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能进天国，不是的。好，那我们再请读马太福音，回到马太福音第五章。现在我们要读21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但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但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那么什么叫拉家呢？拉家就是废物。什么叫魔力呢？魔力就是笨蛋，你这个是蠢人，这个都不能说骂。那更重的更不能骂了。如果你没有，你不杀人，不可杀人只是法律善人的义，律法里头没有规定不可骂人，法律善人只要他守好了一条不可杀人，但是他还可以骂人，骂人家是废物，骂别人是笨蛋。好，只要他没有杀人，这是法律善人的义，而基督徒的义就不行了。这是一个。这里说的难免地狱的火，22节，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受审判，这是根据21节来的。21节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这个审判是律法的审判，按照律法要审判你。杀人呢，要受，以色列人他如果杀了人呢，他要受审判。圣经里告诉我们，他杀了人，别人就可以把他杀了，报血仇都可以杀了。旧约里头有一个神设立的6座城，在以色列的境内叫做逃城，逃跑的逃，逃城。假如我今天没有心杀一个人，比方说我在树上砍树，一下这个斧子不小心滑落落下来了，下面就站了一个人，一下打到他头上把他打死了，就是我没有心杀他，我跟他没有冤。这种情况怎么办？我赶快往逃城跑，哪一座逃城最近我就逃到里头去。神社里的逃城，逃城里头有长老，逃进去以后我跟长老说清楚，他说我没有心杀他，的确这个斧子掉下来。好了，那么你就住在那个逃城里受保护。到什么时候你可以离开逃城呢？就到大祭司死了以后你可以出来，算你没有罪了，因为你不是有心要杀他。有心要杀他就不行，你逃到逃城里面去，那个被杀的人的家属就要追你啊，追到逃城去。就像那个长老说清楚，他是有心，因为他们有冤，有冤在先。好了，那么这个就是到了逃城保护不了，最后也要用石头把你打死，或者把你交给那个他的亲属，你杀了他的家里人，这个亲属可以把你杀死，这是律法规定的。那旧约是这样，不可杀人，杀人的就要受审判，这是在旧约。那么下面有一句话说，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就是在主的面前你对弟兄发了怒了，你就要受审判。发怒就是要骂人啊，咒诅他呀，对不对？打人啊，这个叫发怒。底下发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公会的审断是在耶路撒冷的审断， 要把你弄到耶路撒冷开会，公会来审断你。我们知道保罗就是到耶路撒冷去，公会来审判他，全以色列审判他。主耶稣说的这个很重要，那就是说如果你骂了人家是废物都不行了，骂弟兄是魔力的，骂他是笨蛋的，如果你没有悔改没有认罪，难免地狱的火。地狱的火不是基督徒要下地狱，地狱基督徒不会下地狱，但是地狱的火很可能上来要烧你，让你经过一下地狱的火啊！你不要到地狱去。圣经里告诉我们地狱是什么时候存在呢？地狱就是说在千年国度的时候，很多得胜的基督徒，遵守主命的基督徒到天国里面去和主耶稣一同作王了。没有得胜的基督徒，有的要在黑暗里头哀哭切齿，有的还要在地狱的火让他烧一烧啊！所以下面主耶稣就要讲，要趁着今天悔改，你不要固执，我们都不能够固执，不能要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就是这样。好，有的人说天国我不想进了，一千年我愿意在外头哀哭切齿，我愿意让地狱的火烧一烧，那么你那就可以了，那就做自己决定了。还有人讲，有的人讲我在天国门口看一看就行了，这个人各有人个人有个人的志向啊。这个除非主带领我们把我们改变过来，否则没有办法。这个主的要求是很高的。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不可杀人是律法的要求，不是主的要求，但是不能骂弟兄，不能动怒，这是主的要求，这个就是胜过法律上人的义胜过了法律上人的义，这是主对我们的要求。那么我们再读下面有一点圣经二十七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与他已经与他犯奸淫了。你看，不可奸淫是法律上人的义，基督徒连这个思想都不能有，有了那你就已经犯罪了，这是主的命令，你违反了，你不能有这种思想。好，我想这里啊就是基督徒主的要求。另外有一点要请我们读第三十七节，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这是基督徒讲话，这是主的要求啊。法律上人没有这一条，法律上人只要不要起誓就可以了。当然这个我们还没有下面要讲，今天我们主要用这些来解释什么叫做要胜过法律上人的义才能进天国。同时我们也讲这里说的诫命是主耶稣的命令这就是主耶稣的命令，不可动怒，不可骂人，思想里不可有淫念，话说是就是是，不是就不是，多说都不行。好，这里就是说到主耶稣的要求是胜过法律上的义。现在我们读二十三节，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冤，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气，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给衙狱，你就下在监里了。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 你在祭坛上献礼物，什么叫祭坛上献礼物？以色列人最大的事情就是献祭，因为他把礼物献给神，也就是要敬拜神。所以今天主耶稣说，我们如果你今天要去敬拜神，你想起了还有弟兄向你怀冤，什么叫你怀冤呢？你得罪了他，他还没有过去，他说我不饶恕你，好了，这是怀冤了。那怎么办？你就不要去先敬拜神，你就把礼物先留在坛前，先要和弟兄和好。请你记得，这是说到弟兄，就说到基督徒，然后再来献礼，这是主的命令。所以基督徒在博饼的时候，今天有这么一个情况，我就知道今天在这些博饼的人里头有两个人我是吵过架的，我不能跟他说话，那么我就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博饼。这个加拿大的堂很多嘛，几百个堂，我在这里不能博饼，我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博饼。好，那么这是这个堂，在堂里，那么这个你去敬拜神的时候，你就走另外一个地方去，这个就不是主的教导啊，不是主的教导。真的还有一面，就是你的弟兄向你怀冤，如果有个人得罪了我，我当然就向他怀冤了，我在神面前叹一声，神啊，这个弟兄这个姊妹真是不行啊。好了，你这一叹息就是困扰他了，那么那一个弟兄得罪了你的，他在神面前的祷告，神就可能就不听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祷告神不听，为什么不听？因为有人向你怀冤。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向弟兄有怀冤怎么办呢？他得罪了我，那你最好你赦免他，不要怀他的冤，免得在教会里面多把他的罪留下来，留下来。然后我就知道，有一个弟兄，另外一个弟兄来告诉他，我们你拿点钱出来，我们合伙做生意，我的钱不多，你多拿一点钱。这个弟兄有钱，但是也不是很多，但是总比他多一点，他就拿钱出生意。那么那个弟兄就告诉他，我保证你明年你这个钱呢、啊、就要不说翻倍嘛，总之要报答你多少多少，回报多少多少。这个弟兄也就相信了，这个钱拿去做生意了，两个人也写了合同。结果到了第二年，过了一年了，那个会做生意的弟兄来告诉他，哎呀，他说对不起，今年世道不好，我们的生意不但没有赚钱，赔本都赔得要差不多了，你拿出来那几万块钱差不多加币啊，差不多要没有了。哎，这个弟兄就说，你不是说要保证我吗？我不会做生意啊。他说世道不好，我也没办法。那么后来这个弟兄才知道啊，那个弟兄把他的钱拿去啊，又买汽车又买东西，他就知道了。那怎么办？去告他，法院去告。但是圣经里就说又不能告弟兄，对不对？不能告状。那怎么办？说啊，那就赦免他吧。好了，有弟兄就讲赦免他，赦免他，我不告了，不告总好嘛。但是虽然你不告他，他就给主说，主啊，我就赦免他，我不告了。到底你告不告？你心里怎么样？那要经过四年才知道。结果后来，这个欺骗了这个弟兄钱的这个人家里失火，房子烧掉。哎呀，这个弟兄心里就高兴了， 感谢赞美主，我都赞美他，神都不饶他，真的不饶他吗？你看你赦免赦免没有赦免，这个冤还在啊。所以我们要说两边，如果你对人有冤，为了使在教会里面减少罪，不要留下罪的成分，就赦免他，就赦免他。好，这个不容易的。另外一个，别人我得罪了别人，我做错了，别人对我有冤，我赶快跟他和好。啊，这是两方面，我们基督徒都要注意。25节，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解，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给衙狱，你就下在监狱了。这句话什么意思？你同告你的对头，这个对头可能是弟兄，也可能不是对弟兄，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因为主耶稣只说对头，还在路上。路上的意思，今天我们两个人还在走天国的道路，还没有死，还在地上，还在走路，赶紧要和他和解。为什么？万一有一天他死了，我要把这件事情说清楚都说不清楚了，他就带着对我的冤，有一天我就要见主的面，到主的面前一五一十都要交代出来。所以要趁着今天还在路上，这是一个路上。还有一个意义，就是说主还没有来，趁着主还没有来，趁着他和我都活在这个地上，赶快把这个事情了结了。所以我知道有一个弟兄得了癌症，在他要死以前，他就想我也快要死了怎么办，他就在想我这一生，他里头感觉得罪了哪些人，我欠了谁的钱，我骂了哪些人，我对哪些人，他就一个个把名字记下来，该打电话就打电话，该退钱给别人就退钱，该写信就写信，就告诉他我得罪你，趁着还在路上，好了，赶快与他和解。恐怕他把你交给审判官，审判官是谁？就是主啊。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在约翰福音讲，父不审判什么人，乃是把审判的责任都交给主，审判官就是主。衙狱是谁啊？衙狱就是天使啊。到了那一天，到主的审判面前，天使就把你哪里放在监里面了。那个监是什么地方啊？也许就在黑暗里头哀哭切齿1000年，也许地狱的火还把你烧一烧，那就下在监里。26节，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哪里出来。这是主说的话，一文钱就是不多啊，少很少的钱啊，不多啊。你记得有一个穷寡妇投了2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那个就是一文钱，就是这么多。穷寡妇就是没有钱，这就是他，就是那么一点点钱。如果这一点点钱你都没有还清，主耶稣说你不能从哪里出来。那今天就要和解，今天就要在路上，趁着在路上把事情要了结，要了结。有一个姊妹问我，她说有一个弟兄两夫妻从到了加拿大来，没有钱要交房租，没有钱怎么就借钱，就借了他的钱，借了大概好像是1000块钱加币，没有还，啊，一直拖了好多年都没有还。后来啊，每一次聚会就不好意思看见他了，因为我欠人钱也没有还。后来听说他也做工了，应该还钱，他也没有还了，那就怎么办呢？他说我天天，你是我的债主，我见你面不好意思，他就换一个教会嘛，就见不了他，就换到另外一个教会去，当然就不见面了。但是有的时候偶然一个机会又碰见了， 哎呀，他就问我了，这个姊妹就问我，说蒋立群怎么办？我借了1000块钱给他，他现在又还不出来，你借了又不好意思，他要躲我，躲到别的教会去。那有的时候我们要见面，你说怎么办？我说你就赦免他嘛。他怎么赦免嘛？我就你就找到他，对他讲，你说弟兄啊，那个钱就算了，好，你那也是主给我的钱啊，你不要过意不去，你还是要来聚会嘛，我们见面还是彼此打招呼嘛，你就给他这样讲，赦免。好，好了，你如果这样做，你就看见他没有还清的钱，你就然后赦免他，好了，就过去了。好，这是主说的。为什么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那就是我欠别人的钱是一定要还清的。但是我借给别人的钱，他不愿意还，就算了，我就赦免他。因为你损失也许是1000块，神报答你可能是1万块。圣经里头有一句话说，我们眷顾贫穷的人，那就是借给耶和华，把钱呢、啊、是借给神。请我们读箴言19篇47节。箴言19篇17节。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赏他。所以他真的是贫穷的时候没有钱，他连生活都困难，你眷顾了他，你借给他，又是借给神啊，神一定要报答你，因为是借给神，神会报答你，而且神要赏还你，神赏还是加倍赏还你，神知道。所以这是怜悯贫穷的。
那就是说，如果就是跟你借钱那个人，他不是贫穷的，他就是反正骗你钱，
那就不是贫穷的嘛。
那我也说明
啊，现在我们说，刚刚我讲了一个例子，对不对？如果一个人他是来骗你的钱，对不对？他曾经是骗你的钱，那么他一定是骗你的，他不能说我今天来骗你钱来呀，不是，他来借钱他总有一个理由吧，就是刚刚比方说好好做生意，那是一个理由，最后他不是还不出来，他也有钱了，他就是不还你，这种人你就很清楚了，那你跟他两个拖到哪一天呢？对不对？你要他还，除非你去告他。如果他是一个弟兄啊，今天讲说，假如他是一个弟兄，圣经上还不能告他，不可以彼此告状。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借钱给别人的时候，你要考虑，如果你有钱借给他，那么你就自己考虑一下，你有钱借给他，考虑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他能够还你，你借给他，你能够自己有把握。如果你觉得他不可能要还你，你就不要随便借给他。那你怎么有这个智慧呢？你要祷告啊。但是千万有一个情况，你千万不要贪心。他如果来讲，我这个赚借了钱，你借钱我们做生意，我要赚多少，这就是吸引你贪心了。这样你丢进去了钱了，结果得不到了。啊，所以要有智慧，你借钱给别人要有智慧，好不好？没有智慧的话，那你就不借给他，因为他不是穷人嘛。或者你少借给他，所以你借钱给别人，你一定要防止一件事情，防止他 还不出来，还不出来我就算了啊，一定要有，要有看见这一个。如果他还不出来，你就借给他了，那么两个去打官司，这笔账你永远打不完的，很麻烦的，好不好？好，我想这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基督徒你在借钱的时候，不是怜悯贫穷和借钱是两回事情啊。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又读下面，请我们读第二十七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啊，这个淫念基督是不能动的。所以有一个弟兄就说，他说有的人看见路上碰到一个人，哎，女的过来，哎呀，这个人长得很漂亮啊，他转过去再看他一眼，他说这个就叫动奸动淫念。过了就过了嘛，你为什么还转过去看他一眼，什么意思啊？啊，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了，好不好？那么请我们注意一下第二十九节，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你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去地狱。好，现在我们讲一个叫挖出来丢掉，右眼叫你跌倒，右手叫你跌倒，眼就是看，你用眼睛去犯罪嘛，那就是看嘛，用眼睛犯罪就是看。刚刚我说你转过来再看他一眼，这叫犯罪了。如果你说还想多看几眼，这个罪就更大了啊，这个就叫眼犯罪。右手犯罪，手犯罪，手犯罪很多啊，偷东西是手犯罪啊，打人也是手犯罪啊，打麻将也是犯罪啊，都在什么这个。为什么说右？右这个字在圣经里头是指着能力讲的啊，有能力，就是你自己有能力去犯罪，用你的眼睛，你自己用你的眼睛有能力去犯罪，用你的手去犯罪。又是指着能力，或者我们愿意请我们读诗篇，读一个处，诗篇十七篇，旧约诗篇十七篇，
十七
第七节，诗篇十七篇第七节，求你显出你奇妙的慈爱来，你是那用右手拯救投靠你的，脱离起来攻击他们的人。你看右手是知道能力。再读二十篇，第六节，现在我知道耶和华救赴他的受膏者，必从他的圣殿应允他，用右手的能力救赴他。你看右手的能力，右手是指的能力，所以右就是指的能力来讲的。你自己有能力去看人，你自己有能力去 动你的手打人偷东西，会计可以做假账，都是用右手，电脑也可以用右手犯罪啊。这个 Visa 卡这些银行卡都可以犯罪的，对不对？用这些，这都是用，所以右手就是代表你的手有能力去犯罪。那怎么办呢？这就说眼睛要挖出来，手要砍掉，把你的手砍掉，把眼睛挖出来。这里的意思是不是真正要我把手砍掉，把眼睛挖出来啊？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有的基督徒读到这里，读到这里，真正有的人，我跟你说，在教会历史上就是把手砍掉，因为他老是偷东西。你知道伊斯兰教里面就有一个律法，偷东西的人就把手给你砍掉，他就是从这里来的。你眼睛犯罪，把眼睛给你挖掉。圣经里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要烤，要把它挖掉，把它砍下来。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七章。三节，或者我们从二十二节读起，罗马书第七章二十二节读起。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这个原谅原文不是里面的字，按我里面的人，你看那个意思的下面是四十四，四十四，请你翻一下，这是人的意思，这是零四四四。零四四四，十六页啊，十六页，零四四四，你看它下面写的什么人，对不对？零四就是人，所以我们中文把它翻成按我里面的意思，原文不是里面的意思，那我说里面的人，里面的是什么？就是你那个永生嘛。啊，基督徒有神的灵住在你里面，按照我里面的人，我是喜欢神的律。这是二十三节，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肢体什么？肢体就是眼睛啊，肢体是眼睛吧，耳朵、鼻子、嘴巴、手脚都是肢体。我这个肢体要犯罪，里面神的生命不要我犯罪，我肢体要去犯罪，基督要犯罪，这两个在打仗。如果打不赢，那我的眼睛就犯了罪了；如果打不赢，我的手就犯罪了，我的耳朵犯罪了，嘴巴犯罪了，我骂人了，那怎么办？把舌头割掉，眼睛挖掉，不是这个。好，主耶稣说的意思，挖掉和割掉不同，因为那个挖出来那个意思在原文是泼到位，就是你要离开，要离开。所以我们再读罗马书第八章，这是下面一章十三节，罗马书第八章十三节，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这个叫致死，看到没有？就是挖出来的意思了，砍掉的意思了，就是要把我肢体这个恶行把它致死。我的眼睛不能再看第二眼了，我要致死它。我的手不能再去打麻将了，就要致死它。不是要你把你的手砍掉，就是要你离开啊，离开啊。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请我们注意，绝对不是要我们砍掉挖出来，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不是从字面上去理会，一定要从属灵的意思来看。不叫全身下地狱，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就在地狱里。就是我宁肯把这个东西一定要拿掉，不要我整个这个人要受地狱的火来烧我。啊，主耶稣的话就是这个意思。31节，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拒着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请我们注意，圣经里讲的休妻，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离婚。那个时候，律法里面旧约律法叫做休妻。那么31节是讲的律法允许人休妻，旧约32节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就是基督徒了，是主的话了，就是你要离婚，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那这个话就是说，如果基督徒要离婚，只有一个原因可以离婚，就是淫乱，其中有一方有第三者，除了有这一个是可以离婚的，就是淫乱的缘故。那么现在请我们读马太福音19章，第3节，马太福音19章第3节，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什么缘故都可以离婚吗？意思就是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那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那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结婚，基督徒的婚姻对基督徒只有一次，基督徒千万不能说我现在结了婚，我离了婚，我再结一次婚，不可以的，因为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把它分开。哦，我在青年的时候，我记得我带领我们的老弟兄给我们青年人第一个就要讲婚姻的问题，他是给我们这样讲，他说现在你们还没有对象，你眼睛睁大一点看啊，看准了就行了，你没有看准，你不能说今天挑这一个明天选那一个，那个不行的。他说你好好看看准了再讲，你不要今天没有看准啊，今天可以了，那不行的，你过一段就不行了。很多人就是结了婚以后开始还可以，我这个妻子蛮不错，你看来帮助我，事业也好了，我的工作也好了，大家都好了，等都好了都赚钱了，哦，他的心变了啊，男的心变了啊，这一变了你就看见淫乱就出来了。所以这里就讲不可以。第9节，19章第9节，我告诉你们，犯休妻令拒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休妻令拒就是我又去结一次婚，如果不是因为淫乱的缘故，只有一个就是淫乱的缘故可以分开。那你离了婚你再去结婚，这个就叫犯奸淫。有人拒呢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为什么？因为他也是这个妇人不能再嫁了，因为婚姻只有一次嘛，他再嫁一次那也是犯奸淫啊，这是主的命令，好不好？主的命令。当然关于这一方面有很多可以圣经我们还可以读， 当然我也知道有的基督徒也有这种个人的情况完全不同的啊，每个人的情况不同，但是我们在圣经里头都可以有主的话可以帮助我们。那么现在我们再读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十二节，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这个叫他做淫妇，那个叫字也没有翻得好。那个叫字你看是什么意思？四一六零，四一六零，一百四十四页。四一六零，这个字在希腊文，这个字是 poilo 的意思就是do，就是做。所以不是叫他做淫妇，好像说把他称为淫妇，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你使他去变成淫妇了，懂得这个意思吗？你跟他把婚离了，把他休了，他再去结一个婚，他也就变成淫妇了，就是这个啊，使他成为淫妇，应该是那个教字应该是成为的意思 do， 他就做成为一个淫妇了。因为 你和他把婚离了，他又去结一个婚，那不是他就变成淫妇了。下面一句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二节，人若拒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好不好？也是。为什么？因为婚姻对人只有一次，所以我们要保守那个合一分辨。但是圣经里另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假如两对方死了怎么办？那是寡妇的问题，或者男的他的妻子死了，可不可以结婚了？圣经讲可以的，因为那是死了。所以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七章第一节读起，罗马书第七章从第一节读起。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好了，圣经里告诉我们，就是有一条，就是对方死了准许你结婚，但是保罗讲要嫁在族里，你要找族里面的一个弟兄或者族里面的一个姊妹结婚，这就对了啊。所以这个不叫离婚，不叫休妻，因为对方死了。我刚刚说的离婚就是对方没有死，所以没有任何一个理由说结了婚要去离婚。你也不能说，哎呀，我认识他以前觉得他脾气很好，结了婚以后脾气变了，哎呀，这个脾气不好，那我要离婚，这个不是理由。那怎么办呢？神配合的，婚姻都是神允许的，神配合的，这个就不能变啊，不能改变。好，我想这里也就是主在第二方面是讲到基督徒婚姻的问题，第一方面是讲到不可骂人，不可动怒，如果有什么问题赶快跟他和谐。如果有人 对我们有冤，那就赶快跟他和好，这是就讲到对弟兄的爱的问题，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就讲到基督徒婚姻的问题，这是讲到行为上的事情。第三部分就是三十三节，你们听见，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说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精神；又不可指着你的头发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老恶者。基督徒不能起誓，起誓的目的是什么？证明我说的话是对的，这叫起誓。那么基督徒你要证明你起誓的时候，就证明你的话是对的，你不起誓的时候，那你的话就不一定是对的，你就是谎话多了，那是谎话吗？所以基督徒的话不应该用启示来说明我的话是对还是不对。我如果说错了，我如果这件事不是这样，没把我打死，我出去汽车撞死，基督徒都不能启示的，这主讲法律上人可以启示，可以使多所来启示，基督徒也不能向着神启示，神眼睛看见就是这样，如果我错了，我说假话，惩罚我。那么你起誓的时候，证明你没有说假话；你不起誓的时候，那你的假话多不多呢？所以有一个弟兄说得好，一个基督徒，他所说的话，一定和那个事实是非常接近的。我们不能说完全一致，非常接近。说出那个事实就是这样，所以他的话不会太多的。如果一个基督徒一天到晚的话多得很，很多话，有的就叫废话，有的叫闲话，马太福音十二章那就闲话。一个基督徒你如果守得主的话，你的话少，很少，因为你需要说的话就是事实，事实就很简单，就这么一件事情。所以主耶稣底下马上就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好简单嘛，是就是是，不是我错了那就是我错了，我就不要去辩驳去掩饰，没有必要。所以一个基督徒的话语是很简单的。雅各书里面就告诉我们，一个人不能勒住自己的舌头啊，是非常危险的。舌头就是讲话。还有雅各书也告诉我们，很多人的说的话是从地狱里的火点起来的，地狱里的火点起来的，所以就出于那恶者。如果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所以今天我们读到三个方面，第一个是说到基督徒的爱心，你不能动怒，不能骂人，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哪里出来，你赶紧和你的对头和好，这是一方面，我们怎么对人有爱心。第二个，基督徒的婚姻思想里都不可能有淫乱的思想。第三个，基督徒说话，这三个是非常重要，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不要去解释，不要去遮掩，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这三方面主的要求就是胜过法律三人的义，胜过法律三人的义。一，我们读到拔福的时候，就是基督徒有八种的性情，我们一开始读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那是性情，里面的性情就是靠着外面的行为出来。我外面怎么能有这个行为？不是我天天去守律法克制我自己，不是的，因为因里面有个神的生命， 这个生命在你里头能够让你活出来啊，今天基督徒呢是里面的生命活出来，不是外面去守律法啊。这些行为，一个是基督徒说话，你看我们常常问题就出在我说话，出在我的思想，出在我没有爱，好吧？好，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八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路，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上一次我们说到马太福音第五章，那里讲到我们基督徒的行为，这个行为里面包括了三个部分，一个是要爱弟兄，第二个就是基督徒婚姻的问题，第三个启示的问题，就是基督徒言语的问题，我们说话的问题，这是上一次我们交通的。那么主耶稣在讲完了上面基督徒的三方面的行为以后，主耶稣马上就告诉我们，不要与恶人作对，就是我们今天讲义的十七页。恶人是什么人？恶人就是不讲理的人。十七页的下面，恶人就是不讲理的人。十七页是上次发的。恶人就是不义的人，是会逼迫人的人，这次是恶人。对待恶人的态度，在旧约里面是讲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恶人是先动手，他把我的眼睛打瞎一只，那么律法就规定我可以把他的眼睛也打瞎一只，他先打我这是不义，我打他是公义。为什么？他打瞎我一只眼睛，他是不义的，他不应该第一次出手，我打瞎他的眼睛，那我是义的，这不是报复，这个是律法允许以眼还眼。他打掉我一个牙齿是他先动手打我，那么现在啊，我就可以把他的牙打一个，这是律法的规定，这叫公义。他打我是不义，我打他是公义。所以我们人都有一句话，我不会先下手，是你先下手，这是人的做法。就业的律法的要求，那是可以这样做的，但是新约不行了。新约是怎么讲呢？那就是我们和外邦人、和以色列人、和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的做法不对，不同了。他们是外邦人的义，他们是律法的义。那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呢？好，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有一个神给我们的生命永生进来了，所以我们做任何一个事，不是按照人的办法来做，也不是按照律法来做，而是按照我们的生命来做。基督徒的生命告诉我们，第一次下手我不能够下，是你打瞎我的眼睛，不是我先打瞎你的眼睛，第一次出手是你出手， 第二次基督徒，按照外邦人的做法，立法做法，我应该可以打瞎你一只眼睛，但是第二次我也不出手，这个是主的要求。第一次不出手，第二次也不出手，不但第二次不出手，基督徒生命的要求的是永不出手。你打瞎我一只眼睛，我不还你的手；你打瞎我一个牙齿，我也不还你的手。那么你说这个太弱了吧？很多人讲这是弱者。圣经里告诉我们，这里不是弱者，因为人就想一天打我，你是不对；我打你，那就是自卫。对的，我保护我自己，那是自卫。但是基督徒是不先下手的。而且应该是永不下手，因为我们里面这个生命是没有罪的生命，神给我们那个生命是不会嫉妒的生命，不会记仇的生命。基督徒这个生命啊，我们现在是说到个人的问题，我们千万不要把它扯到政治上和国家去了。政治和国家不同，所以上一次有一个姊妹问我，她说这个美国911这个事件以后，那美国总统就不应该报复他吗？总统是基督徒啊，那就你打我就算了，我就不要。我就告诉他，这个是叫做政治，这个是叫国家，我们今天讲的是基督徒个人的仇敌，个人的这个个人的仇敌啊，就包括什么？在一个家庭里面，就包括媳妇和婆婆啊。我们知道这个媳妇和婆婆中间有处得很好的，也有处得很不好的，这是家庭的敌人。所以主耶稣说，敌人啊是在家里的人，这是一个。所以在家庭的关系里面，我们会遇见这种的事情。有一个姊妹她告诉我，那么她是跟她的婆婆的关系，她是台湾的，婆婆关系很不好，她心里是盼望我的婆婆早一点死，婆婆也盼望她的媳妇早一点死，甚至于咒诅别人。这个不是基督徒，不是我们的生命，这是肉体，这是从撒旦来的。所以基督徒是不能咒诅人的。因此我们就看这里有主耶稣说一句话，第39节，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也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你知道这个人叫做恶人，他打了一个基督徒的右脸。主耶稣就告诉我们，打右脸是这个恶人的要求，恶人的要求就是打你的右脸，左脸的要求这是主的要求。左脸的要求是主的要求，不是恶人的要求。就是如果恶人打了我的右脸，他还要来打我左脸，我也不还手，这是主的命令。那么这个命令就是十字架的生命。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人打他哪一边的脸他都忍受，他没有还手，这是十字架的生命。就是这个生命，也就是爱恶人的生命，这是从爱出来。所以有的人觉得说，哎呀，这个我实在受不了。我记得有一个弟兄有这么一个见证，很多年以前，因为他是基督徒，他就有一个敌人，那个敌人知道他是基督徒，那个敌人啊也听见过圣经，哦，你是基督徒，圣经上不是说吗，打你的右脸，左脸我也，你要转过来我打，我看你今天像不像基督徒。当着很多人的面啊，一下就打了他的右脸，打了就说你把左脸转过来，他就想到 主耶稣的确说了这句话，他就把左脸拿过来就能够打了，打他的这个恶人啊洋洋得意走了。他开始当着这么多人，他就觉得我是顺服了圣经的话，他就回去了。可是一回家以后越想越不对，我现在面子都没有了，他就很想跳河，干脆我跳河死了，以后怎么办？所以这一个不是你按照圣经上的话你就做得出来，你必须从那个生命出来，你不是从生命出来你做不出来的。如果那个生命活出来了，你不但不会觉得羞耻，你觉得说你是为着义受逼迫啊，为着义受逼迫，这个完全是生命。一个基督徒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来衡量我的生命有没有到这么高啊。所以这一组这话绝对不是要我们按照字面上我去守住，你守不住的，除非你的生命到了那一天。那么我知道有一个基督徒他被关到监狱去了，而且他有很严重的心脏病，因为他是基督徒而且是传道人，这个监狱里不会很尽力的给他看病，就是拖死了死一个少一个，就拖他拖到最后，他连食堂去打饭的力气都没有了，打饭都没有力气了。这个有一个小青年和他住在一个牢房里面，这个小青年呢就去帮他打饭，每一次打饭拿两个碗去打，后来被政府的人知道了，就不许他去打，你只能拿你的，不许他打，他要打他自己起来，因为他很严重的心脏病，他根本不能起来。后来这个小青年呢每一次打就自己打很比较多，来分一点给他吃照顾他。后来这个小青年还信主了，但是政府也知道了以后就把这个小青年调走了，不许他住在一起，就剩这个老年这个老人。后来这个老人就是活活的要想把他饿死，他这样。那么你说他能不能够提意见啊，他能不能够反对啊，他没有，因为他那个生命在里面活出来了啊，活出来，所以他能够忍受不这一切。四十节，有人想要告你，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里衣和外衣是世界的财富，属世的东西，那么这个属世的物质的东西，他要拿我的里衣外衣，我也由他拿去。意思就是说在属世的物质上我们不和人相争，另外一个就是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路，二人的要求是走一里路，但是主的要求是二里路。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看见，右脸是二人的要求，左脸是主的要求。所以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没有一个祷告说神啊求你赶快报复这些人，没有，主耶稣反而是说父啊求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今天恶人所做的打基督徒的右脸，他做的事情他都不知道，他不懂得这是何等的罪，他也不懂得要基督徒的礼仪这是罪，他也不懂得要求逼迫一个基督徒给他走一里路，这是罪。那么从这里我们就看见基督徒因为有属灵的这个生命，我们有永生，所以我的意志我的魂生命就能够听神的话。强迫你 走一里路你就可以走两里路，这个叫意志的降服了，魂里面的意志降服了。打你的右脸左脸让他打，这个是荣耀的问题。这是一个光荣的问题，是一个尊荣的问题，是一个羞耻和荣耀的问题。基督徒都不在乎这一点。我曾经说过，甘夫人有一次，他在他们的神父在一个聚会的里面讲道的时候，他在底下听，公开指责甘夫人，而且把他说的一钱不值，很多事情都是假的事情，但是他没有辩驳，没有辩驳。他在神面前祷告，他说：“神，我这个肉体是很败坏的，如果这个讲责备我的人他知道我真正我的肉体的话，他应该把我踏在他的脚下面啊。”我们中国有一句话，打倒在地还要踏上一只脚，可能你没有听过，这是文化大革命里面的说法啊，打倒的对象，胡卫兵把你打倒以后还要在你身上踏一只脚。那么他就是觉得认识一个认识自己肉体的人，他不会为自己在哪里辩驳很多。这里只是告诉我们主耶稣的要求，对于恶人的要求啊，我们基督徒遇见恶人，你千万不要和他作对，你要爱他。曾经有一个见证，就是有一对老基督徒夫妻，岁数很大了，在他们家里，那么晚上他们在家里就被这个小偷啊强盗青年人两个人进来把门给他敲开了，他们两个还没有睡觉就把他们捆起来，嘴巴堵起来，就搬他们的东西。那么这两个老年人没有反抗，老年人告诉他，我们年纪大了，你用不着把我们捆起来，你要什么东西你就拿什么东西，就是这样告诉他，你要什么拿什么，我们也不会打电话也不报警什么都没有，你就拿吧。好了，后来这两个青年人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国内的大陆的，把电视机录音机什么东西都搬出去，抽屉里什么值钱的都拿走了。搬出去以后他们就回来，就告诉这两个老年人，就说好，我们走了，你们就老老实实。后来这两个老年人就说，还有一个非常重很值钱的东西你们没有找到。他说什么东西？好，他就送了一本圣经给他，送圣经给他就告诉他，你们如果有空，星期天几点钟，那么他就把那个聚会的地方告诉他，你们可以去做礼拜。好，他这个行动啊，这个圣灵的工作很感动这两个青年人，他们把东西已经搬出去准备把它搬走的时候，圣灵一工作，他们就觉得好像今天里面有责备，他们就把所有拿走的东西都拿回来还给他们，而且给他们，他们就想，我们两个人从来偷东西抢东西没有遇见这种的情况，那么今天让我们遇见了，他们里头责备了，好，他把东西还了。后来这两个青年人信主了。另外还有一个老年姊妹，一个人住在一起，两个人住在一起，因为年纪大了没有照顾，两个老姊妹住在一起，不是，他们不是姊，不是基督里面的姊妹。有一个姊妹就离开了，大概到女儿或者到哪里去了，当天没有回来。 只有一个姊妹在家里，也是遇见同样的强盗来，可是这个姊妹就给他两个针枪，结果就被他杀死了，就被那个恶人杀死了。第二天那个姊妹回来，这个人已经死了，东西被抢走了。那么所以我们要如果做一个基督徒，我们一定要看见属世的东西、物质的东西从神那里来的，你不要爱得太多啊，不要爱得太多。所以基督徒对于这些事情是有两种的反应，在基督徒身上这个反应是根据生命。我记得有一个聚会的地方啊，一个福音堂，一个聚会的地方，他那个院子里面种了一棵树，这个树上面结了很多的，我不记得是柿子还是桃子，我不记得。但是这个小孩子，邻居的小孩子啊，因为他那个树子靠近院墙，邻居的小孩子就爬树子来抠他的柿子，吞下去，吐上，就被一个弟兄发现了，就把他抓起来，就责问他，还没有，不是打他，你为什么偷我东西？一下子不能偷，被一个老弟兄看见。这个老弟兄看见以后啊，这个老弟兄说：“你不要这样，责备他，喊他把东西拿走。”不但拿走，这个老弟兄就告诉他，还有些还没有熟，以后啊，你来的时候先敲我的门，那么我可以熟的我就拿给你，我给你留起来。那么这个小孩子就走了。好，感谢主，你看这是两种不同的反应，对于基督徒来讲。后来这个小孩子就因为这一件经历啊，这件事情信主了。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教训，乃是说关于我们今天要把福音要传给人，特别是给那些恶人，你乃是要记住爱，记住爱，所以不要和恶人作对，这种是一个基督徒的反应。所以基督徒反应是两种的反应不同。当然我想第一种的反应不要他拿走的没有爱的，这种反应比较多。真正能够反应爱的是从生命出来的，因为我们一定要看见许多人所做的，他偷也好，他不知道他里面有一个罪住在他里面，他不知道他里头还有撒旦的工作，他也不知道他是撒旦的权下，所以他才犯罪。那我们基督徒怎么办呢？我们还要去爱他。所以我们在读第四十三节，只是我告诉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的仇敌，为了逼迫你们的祷告。这里告诉我们要爱仇敌，这个不是国家的仇敌，不是政治的仇敌，那是我个人的仇敌。在教会的历史上有一个圣徒叫做奥古斯丁，这个圣徒是非常有名的，在教会的历史上。他原来是一个犯罪的基督徒，犯罪的人，后来得救了。他说有三种人，第一种人是以恨报爱，第二种人是以爱报爱，第三种人是以爱报恨。我们基督徒今天是应该是以爱来报恨，因为神的爱是没有任何的力量可以消灭的。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四十五节，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神的爱没有选择，你反对神也好，你不接受主耶稣做救主也好，你骂神也好，日头总是要照你，因为这个日头啊，总要给你热量，总要给你光。保罗就是一个反对主耶稣的人吗？但是最后这一个爱把他改变了。 所以基督徒那个生命的源头，爱的源头，是神赐的，在神给我们的永生的里面，所以他才能为逼迫他的人祷告，就是四十四节，就是我告诉你要爱你的仇敌，为了逼迫你这个祷告。我们都是对那逼迫我们的人咒诅，但是你还要为他祷告。所以四十六节，你们若当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我们要看见我们基督徒的赏赐是从神来，不是从人来，不是从人来。所以我们可以与人无争。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到了一定的程度，长到一定的程度，是与人无争。这样的人赏赐就从神来了，神就丰富的与他同在，他绝对不会缺乏任何东西，不会缺乏。四十六节，你们若当爱了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税吏就是罪人，罪人也是这样做。四十七节，你们若当起你弟兄的爱，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基督徒要和外邦人分别出来，我们千万不能走外邦人的路，我们对任何一件事的反应不能有外邦人的反应。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不是第一次不出手，第二次也不出手，永远都不出手。但是你看见你不出手，神的赏赐就来了，啊，基督的赏赐就来了。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眼睛看神，看宝座，而不是看人。四十八节，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的完全一样。完全